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在中共20大之后首次视察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发出强烈的准备打仗的信号。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11月8号罕见的以联指总指挥的身份视察联指中心，他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加快提高打赢的能力。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面书发文说，习近平的这个动作和宣示比过去的态度更加明确，提醒外界和台湾需要警惕。稍早前王丹曾经发文表示，一些判断认为入侵台湾一旦失败就会危机中共政权，习近平因此不敢对台动武，但是王丹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意见，因为中共建政之后有三次对外作战，分别是韩战、中印战争和对越战争，每次都算不上赢，但都没有危及中共统治。王丹判断中共如果攻台失败，不仅会对内掩盖真相，还会进一步加紧社会控制。这次在习近平视察联指中心后，王丹有警告说，不要用正常的理性和思维来判断中共和习近平，他们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关于中共入侵台湾的时机，外界有不同看法，但是普遍认为美国大选和俄乌战争都是重要参照，因为美国是阻碍中共掌握台湾的关键，而俄乌战争可以帮助北京牵扯欧美的精力。最近在美国中期选举开始的同时，俄乌战争出现可能转向的迹象，美国拜登政府私下向乌克兰施压，总统泽连斯基因此放弃了他要求普京下台的立场，表示不排除与俄罗斯谈判。同时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俄计划就战略核武问题谈判，这个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第一次核武会谈，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习近平决定加快动手。民运人士魏京生8号在自由亚洲发文亦提到，国际社会正在加大了解乌克兰战争的力度，谈判解决已经成为主流意见，一旦俄乌战争缓解或者停战，西方国家就能够全力以赴支援台湾，因此习近平现在比谁都急。对他来说，武统战争的最好窗口就在最近两年。魏京生认为，习近平在20大一统中共之后，接下来必定是要实现他最冒险的目标，武统台湾。为此，习近平必须先安内，安抚国民并清理党内反对力量。最近有退休高官因为妄议中央被逮捕，下手之快可以说明大家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了，这个是习近平要清党的比较明显的标志。安抚国民方面，魏京生解释说，用清零来控制人民已经有点过度了，这种背景下打台湾搞不好就变成隋朝末年洋港征讨高居礼引起国内大规模起义，所以清零有必要停止或者减缓。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传出了不同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团伙，习近平正在努力摆平内部矛盾。魏京生提出，清零是否停止以及停止的时机，就是战争是否开始的信号。除以上学者专家的判断之外，朝鲜最近的动向亦很重要。作为中共的小兄弟，朝鲜近期不断加强武力挑衅，不仅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还在7号放话说不断试射，就是在这里无疑对韩国和美国展开攻击，这个背后可能有中朝结盟的因素。
美国中期选举在当地时间11月8号投票，今次将会选出参议院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全部众议院席位以及36个州的州长。白宫日前警告说，点票需要时间，最终结果可能要等到投票日之后好几日才能够出来。
截止美东时间8号晚上10点，美联储报道说，在35个参议员席位中已经确定16席，共和党暂时拿下11席，加上没有开放选举的29席，共掌握40席次，民主党拿下5席， 加上没有开放选举的34席，共掌握39席。共和党暂时领先，但双方都还未有到达过半门槛51席。在435个众议院席位中，共有131席宣布结果，依旧是共和党暂时领先，增加了两席次，暂时共获得84席。民主党暂时损失3席，共掌握49个席位。州长方面，已有13个州决出结果，暂时有两个州由红翻蓝，分别是马萨诸塞州和马里兰州。原来的共和党州长被打败，由民主党人穆拉希里赢得马萨诸塞州长，民主党人韦斯摩尔赢得马里兰州长。目前算上未有开放选举的州，暂时有18个州的州长由共和党人担任，有11个州的州长由民主党人担任。这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主要目标是夺回对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而民主党因为创纪录的通货膨胀、飙升的犯罪率，面临逆风。稍早前，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曾对媒体分析说，如果共和党重掌众议院，他们将更加注重支持台湾，采取铁腕手段保证美国技术不会流入中国，以及切断对与中共有联系的中期的投资，拜登会被迫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据福克斯新闻8号晚发布的一项民调，75%的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感到不满或愤怒。
台湾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鸿安被控设立小金库及涉嫌诈领助理加班费，事件持续燃烧，新的市政亦都不断被爆出。
国民党林耕印日前爆料，高鸿安要求助理捐款拿来作为个人支出。高鸿安就此发声明解释，办公室几位干部自愿自图腰包赞助，成立公积金作为办公室的零用金。上报8号晚间报道，取得同一份吹哨者的检举信，包括总共15页的账户明细，似乎是公积金专用账户。从2020年2月高鸿安就任立委开始，记录到同年年底支出除基本开支外，居然包括给委员和助理他们支付高铁票、出租车费，甚至包括高鸿安个人洗头、自装、申办护照、发给助理他们的奖金、红包、礼金等。不少国会资深人士认为这个难以置信，有违一般国会办公室运作的常理。一名资深国会主任表示，立院公费助理的薪水仅有本薪和加班费两大块，怎么可能还会有其他多余的钱可以捐给办公室？而且从林耕印公布的明细来看，助理短短11个月就居然总共捐了875,861元，其中有助理更是捐了230,000元，怎么想都不太可能。
香港反送中运动至今已经有3年。11月9号，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港府近期公布的数字，截至今年8月31号，有超过12,000人因为参与示威有关活动被拘捕，其中1,754人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被捕人士当中，已有2,893人被起诉，超过2,000宗案件已完成司法程序。八成人被定罪，其中有353人是18岁以下，最高被判刑入狱5年半。另外，至今有230人因为触犯港区国安法或相关法律被捕，近140人被起诉，其中超过30人已被判刑，定罪率高达100%。香港保安局说，上述人士被判入惩教院所后，会被安排接受认识中国历史和国民教育、心理和价值观重整，以及家庭关系重修和认识国安法等计划。青少年被安排接受中式步操训练。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香港数据中心董事会主席周永康批评说，港府完全是将中共的一套搬到香港，试图给香港年轻政治犯洗脑。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